对啊，变成跟打败哥利亚的战士啊，他变成军人啊，他后来呢还成为将军呢啊，他你看他还写诗啊，是诗人，他后来还成为君王啊，他还成为君王，所以大卫王呢，他有多重的身份，靠着上帝啊，他经历他不一样的人生啊，他扮演各样的角色，然后上帝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呐、啊。哇，有上帝真好啊，生命也不一样。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上帝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这个灵魂苏醒代表你生命原本的那一个认同。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认同，有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想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但是呢，通常在这样的路上，你失败，再失败，失望又失望。但是有一天，上帝让你的灵魂苏醒，让你明白说：“哎呀，我原来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就是与这位爱我们的、造我们的上帝亲近。我们灵魂开始有新的认同，就是认同在这位阿爸父神的带领之下走的那条生命的道路，呈现实现你生命当中的那个价值跟意义。然后讲的接下来这句话，我相信是因为大卫王他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会讲下面这句话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上帝引导你走义路不仅仅是为了你啊，亲爱的，他引导你走义路更是为了他自己。因为大卫王他是一个牧羊人，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牧羊人如果有一只羊走失了，他就必须把它找回来，要不然就会损及他的信誉啊，他的名誉啊。牧羊的意思就是他必须顾养每一只羊好好的，如果一只羊迷失了，或者是被老虎狮子咬了，他就必须赔偿。所以在他手上一只羊，任何一只羊都不能够迷失啊，都不能够失去啊。所以上帝，你如果是上帝的羊，他会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对的道路。当你走对的人生道路，蒙福了，你的生命开始祝福别人了，你的生命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就能够荣耀他的名，然后人家就看到他是一位拯救羊的那位上帝，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走过那个死亡的幽谷，我走过那个极痛苦的幽谷，我走过那个极度缺乏的幽谷，我走过那个苦难的幽谷。他说他也不怕遭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生命当中都要走的一段路，每一个人都要走的一段路。你最好做好预备啊，心里最好做好预备啊。当你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你说哈利路亚，见主面的日子不远了，哈利路亚，我要进入他的永生了。你最好做好预备。所有的宗教，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死亡的问题，它摆在你面前。然后当你通过它的时候，你有那个确据，你要进入他的永生，你要进入他的永生。所以你可以不用怕遭害，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就是他与你同在，没有其他的理由。这位上帝掌管一切，创造一切，所以你可以不用害怕。而且他借着拉撒路那件事情，他告诉你死后且有复活，要进入他的永生，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阿们啊，只有几个人阿们哦，主啊，阿们啊，亲爱的，那是你成为基督徒唯一的盼望。如果你不阿们，现在就可以出门了，真的，亲爱的，那是你唯一的盼望。哎呀呀，主啊，因为你与我同在，那是以你的身体为圣殿，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个杖短短的，这么粗。如果有熊来了，有狮子来了，他拿那个杖，就打那个想要来咬羊的。所以上帝啊，对于把羊带走的人啊，他很凶狠的，你要小心啊，亲爱的，要小心啊。 你的丈母的肝都那个肝长长的，有个钩子，那个羊走，它赶回来。所以那个羊，它只要看到那个杖、那个肝在它的眼角啊出现的时候，它就心安了。它知道那个保护者就在附近啊，所以它不用害怕，它不用害怕，它的保护者一直都在身边啊。亲爱的，你的保护者一直都在身边，阿门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他现在改变了，本来是他，本来是耶和华他。现在变什么？变成我敌人面前，你耶和华神为我摆设宴席，他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了。你为我摆设宴席，因为在打仗的时候，那是 life and death 的事情啊，那是要命的事情啊。这个我们看那个俄乌战争，那个上战场是要命的。好了，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敌人都还没开始开战，敌人都还在面前。上帝说：“我们吃吧，我们喝吧。”因为我一定会得胜，因为你依靠他一定会得胜。阿们吗，亲爱的，你是得胜的族类，你是属神的，你一定会得胜的，你一定要依靠他。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因为有宴席，所以上帝要欢迎你进入他的宴席，不仅仅是在这一生啊，未来我们要在他的新天新地里面，他有宴席的，亲爱的，他有宴席的，你要进入他的宴席啊，他要欢迎你啊，他用油膏了你的头，就是他欢迎你，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要使用你，我们知道，第一个被膏抹的人是谁？扫罗啊，还有没有？大卫是很后面的，还有没有更早？更早的，更早的，更早，更早，更早。不是麦基洗，亚伦，第一位大祭司啊！上帝开始高抹人是从大祭司开始高抹的啊！大祭司高抹完了以后怎么样？神殿里面的东西要被高抹，所以呢，我们后面的音控被高抹啊，这个被高抹，这个被高抹啊！只要高抹过的，就是上帝要使用，就是属上帝的，就是属上帝的，明白吗？没错，刚刚有人回答，扫罗是第一位被高抹的君王 ，OK 吗？他是第一位被高抹，所以君王也要被高抹。有些时候先知也会被高抹，神高抹过的就是属上帝的，这个东西是属上帝的啊，你不能把它偷回家，你把它偷回家就完蛋，上帝会找你算账啊。然后呢，上帝高抹他的仆人，教会里面神高抹他的仆人，所以你不要去背后一直说神的仆人的问题。还记得扫罗追杀大卫吗？对不对？他在那个犹大山地追杀他，然后他们是不是有两次有机会可以把扫罗干掉？那个时候大卫已经被膏抹了，那时候大卫已经被膏抹了。他说他以后要继任扫罗成为真正以色列的君王。有一次呢，我觉得圣经真的很有意思。这个扫罗不是上大号吗？肚子痛啊，就跑到山洞里面去，就刚好大卫跟他的旁边跟班的正好躲在那个山洞里面啊。然后呢，旁边跟班的怎么说？上帝都已经高抹你了，你就是未来的君王，这一定是上帝给你的好机会，是不是？我们一般人一定会这样想啊，对不对？如果是在中国的历史，一定是把他干掉了，是不是？二话不说，一定把他干掉，然后就哇，我就起义，我就成为真正的接任的君王。大卫有没有在那次杀扫罗？没有。大卫怎么说？我岂敢动神的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是疯了。你要知道，上帝说大卫是精明人，四次说他精明人，他头脑聪明的要命，他很会算，他会用上帝的那一把尺来算世间的事情啊。亲爱的，你有没有用上帝的尺来算你世间的事情啊？他知道他是被神膏抹的，他就属上帝的，他就不敢去动他。亲爱的，对于神的教会，对于神的仆人，不要随便去动他，不要随便去说他。没有人叫我讲啊，我只是凭着感动说的。不要说，上帝自己会带领他，上帝自己会对他说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油膏了我的头，你使用我就可以怎么样，使我的福杯满溢。你被上帝使用， 上帝好高兴啊，你为什么想服侍神？不是来这边赚取恩典的，恩典不是赚恩取的，你每一天都有恩典嘛，都有极丰盛的恩典，那是上帝乐意给你，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了神儿子为你上十字架，你就得着全部的恩典。新造的上帝已经全部给你了，你要去兑现了，你要去兑现了，你要活出那个恩典的人生啊！你不是赚取恩典，你愿意来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来服侍神，因为神好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你不得不想要来服侍这位上帝，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上帝说，当你被他使用，你也乐意被他使用，他就让你的福杯满溢。哇，我常常喜欢打比方，一个杯子放在这边，哎，那边有个杯子啊，那个不是杯子，那个是水杯，对不对？放在那里，神说我要祝福你，那就是你身体，那就是你的生命，你就是那个器皿。然后上帝就把那个祝福倾注进去，嗯，倒满了，满了以后怎么样？流出来了，流出来了。有人说，上帝啊，可以啦，你是不是老花眼啊？怎么没有看清楚？已经满了，上帝啊，拜托，满了。上帝说没关系，你继续倒，继续倒，满的到处都是，福杯满溢。这位上帝是一个奢侈的上帝，亲爱的，他非常奢侈，他如果要祝福人，他非常的奢侈。你要来领受上帝让你福杯满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说，主啊，真的够了，太多了，谢谢，阿里嘎多嘎，是不是？我是不会用德文，要不然我就怎么当，是不是？是不是？谢谢上帝，太多了，谢谢你，福杯满溢。重点是要让你去祝福别人，你有那么多，你要去祝福别人，你要去祝福别人，你要去祝福别人，你要去祝福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如果要让你福杯满溢，上帝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到那个奉献箱里面去。这是信心呢，十一奉献是信心呢，是说我知道我有得获财的能力，都是阿巴父给我的，所以神说把出熟的十分之一的果子放到奉献箱里面去。我感谢主啊，我一开始就当真了，我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当真了。我那时候没有固定收入，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的经济非常的紧，我还是每个月，我一开始啊没有那么厉害，我一开始到最后剩下的还勉强挤出十分之一给上帝。可是后来我想说，这样不行，我不能欺骗上帝，我该怎么给就怎么给啊！所以还咬着牙还是给十一奉献。但是感谢主啊，上帝真的越来越让我福杯满溢，福杯满溢，福杯满溢。到有一天，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说：“上帝啊，谢谢你，我真的够了。”然后上帝说：“我知道你够了，我早老早就知道你够了。你要去祝福别人，你要去祝福别人。”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一直在动的生命，一直在祝福别人的生命，祝福别人的生命。然后大卫王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他给他的人生下了一个断论，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他的晚年写的诗。大卫王，如果你真的好好去读他一生，并不是真的看起来是这样。大卫他一生经历太多事情。太多事情，但是他结论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随是什么？叫驱赶追踪啊！原文是驱赶追踪啊，就是那个恩典跟祝福啊，追着我跑啊，赶着我往前走啊！哎，我到哪里，他还追着追踪我。哇！大卫王写这个是因为他是个战士，他知道什么叫追踪啊。随着我，亲爱的，你有这种感觉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就像大卫王一样，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要做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凡是愿意遵循他旨意的人。然后他说，最后他拥有一切王国所有的一切，结果他做的结论是什么？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他的心，上帝知道他的心。上帝也知道你的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哎，羊很容易迷路啊！啊，已经好多消息有没有？看到那个，这个我们在纽西兰、在澳洲啊、在英国都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那个羊啊，在那个悬崖下面死了一两百只羊，那是为什么？因为那个羊有那个领头羊， 那领头羊走一走，呼带下去。啊，那个羊啊，呆呆的，他就只会看到前面的那个尾巴动动，他下去他也跟着下去，咻咻咻咻咻，哇，全部都下去了，死光光。哎，羊很容易迷路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牧者，啊，我们需要牧者。上帝说过我们的牧者，他放在爱教会里面有那个牧者，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哎，我为什么会来教会啊？就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迷路了。我们按着我们的人生计划，好像走得非常的顺利，但是越走越不知道该怎么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好。我记得我那时候，信主前一年，有一天呢，我那时候这个念博士班，博士论文已经写了一半多了，然后我在台湾的清华教书，然后我主持两个电视节目，一个广播节目。然后我还在报社当一个编辑，我忙得不得了，好忙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啊，我进到那个办公室，我要坐下来前，突然有一个声音就进到我心里面，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接下来是每一天那句话都一直出现：“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哎，我后来有一天我翻圣经，哎，出现这句话了，你在这里做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太为难大家了啊！谁？不是约拿，有一点像，但是不是啊？是啊，这个哎，哈利路亚！对，这个450个先知啊，然后他逃，有没有？逃被追杀啊，结果呢，他逃到山洞里面。有狂风暴雨啊，从那里杀死走什么，然后突然有一个声音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哎呀，我主啊，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赚钱养家活，我搞啊，主啊，我在这里做什么？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忙碌的了，可是那是我按着我的人生计划，按着我的自我认同啊。但是神说，你的认同应该在他那里，你的人生的认同要在他那里。我们人生都有需要的，我们需要健康，需不需要健康？财务需不需要？有好的婚姻啊，有好的家庭啊，有知心的朋友啊，这个要有智慧，有聪明啊，什么都嘛需要。但是好像总有一些缺乏，是不是？但是上帝他会引领你走真正蒙福的那个正确的人生道路。求主帮助我们，哎呀，缺乏啊！我有一天啊，我2019年的时候啊，我到这个东海啊，台湾的台中啊，有一个东海灵粮堂。那那个时候呢，我去服侍的时候，中间这个姐妹啊，我结束了以后，那个牧师就会讲，有没有需要祷告到前面来？啊，有些人就会到牧师那边祷告，有些人这个姐妹就跑过来啊，她是说：“真弟兄，你刚刚做了讲道的时候啊，我可以为人祷告啊，那个我想要有小朋友小 baby。”他说他不能生，那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他有自体免疫过强的问题。他说只要一受孕，胚胎一着床啊，他就是有外来，他就是像外来的东西啊，然后呢，他就会攻击自己的胚胎，他就流产，这样。他已经流产2次，他在刚刚流产没有多久啊。然后我就说哦啊，因为我们那时候牧师为我跟我太太要有小朋友祷告的时候，牧师就说弟兄要一起来，所以我就说那你先生在哪里？他说：“我现在在后面站着的那个。”我就说：“哎，过来，过来，就是这个。”我还问他说：“你有没有信主？”他说：“没有。”我说：“如果祷告了，他有小朋友，你要来信主？”我说：“哦，再看看。”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来祷告。”啊，2019年呢，这个应该是差不多10月、11月，我就祷告。我就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啊！儿女是你所赐的产业，你要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啊！”阿门。啊，祷告了。然后呢？2020年疫情来了啊，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啊，那时候座位就是这样空一个空一个空一个啊，我到他们教会去，然后呢我分享给他们，完全忘了这回事。结束的时候呢，这姐妹就咚咚咚就跑到前面了，他说：“真弟兄，你还记得为我祷告过吗？”我说：“不记得。”哈哈，完全不记得。他说：“你上次为我要孩子。”我说：“哦，那记得，对。”我说：“现在怎样？”他说：“有怀孕了啊，现在已经怀孕了，在4个多月就会这个生产了。” 我说太棒了太棒了，我说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我记得你现在还没信主了。我说忏悔，我说过来过来。所以这个是2020年五月份的时候啊，为他们祷告啊。他就说看不出来，他那个肚子没有很大啊。我跟他先生讲说，他就说有，我现在都有好好的聚会啊，受洗慢慢来啊，受洗嘛。我说没关系，上帝值得等啊。然后呢，哎，应该是10月5号还是10月6号？他就传了一个啊，这个简讯给我，传了一个小 baby 的照片，我不知道我没有放，哎，我没有放，呵呵，没有放没关系啊，他就传了一个小好可爱啊，他说谢谢你真弟兄为我们祷告啊，我相信我先生应该不久后就会受洗了吧，我之后去他先生就受洗了啊，我每一年大概会去他们教会2-3次、3-4次，感谢主，你知道。当每一次你的祷告蒙应允的时候，你一定要记着一件事情，亲爱的，我们来看看哈，撒拉她生小 baby， 对不对？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儿子啊，然后呢，上帝有派了3个天使啊，来到他们当中，然后就说撒拉在偷笑，在那个帐篷里面偷笑，说我就是醉了，还生小 baby 啊，然后上帝就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个儿子，他讲了2次啊，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第二年果然撒拉生了一个小孩啊，以撒出生了，可是你如果回去看这是过了2-3章以后以撒的出生，耶和华神又回来，都没有人有兴趣，我好有兴趣，我就回去查，没有哎，上帝没有说他有回来，但是他有没有回来？他有回来，他回来了，他没有告诉你，他说他回来，他就一定是回来了。每一次你祷告有神迹，那都代表，好，神又回到你的生命当中，他一直回来，一直回来，一直回来，你要一直去经历，一直去经历，一直去经历，亲爱的，神迹就是上帝又在你的生命当中放下一个奇妙的记号，说我又回来。我又回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那个姐妹为什么要为她祷告呢？因为我在他们的那一堂课里，不是那一堂分享里面，我就讲了这个故事。那个Sunny看到这张照片说：“曾老师，我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呢，我永远记得他的名字啊。这个他姓王啊，名正。”朕知道了，那个朕啊，就是当皇帝的那个朕，知道？我说你这个人很烦呢，你又叫王又叫朕，就是想当皇帝。我遇到他们啊，这是很偶然，很有趣啊，这对夫妻。我是每一年我都会到武汉去教书，就跟他们上课。啊，上完课呢，我就会在那边的教会分享一下，然后再回来。那天在机场遇到这两个，我在已经在等登机了啊，这个弟兄。这位男士就在我旁边走过来，走过去，然后他走过去，他一直看我，一直看我，然后又走过来，又走过去，又一直看我，3次，啊，所以就是来回来就看了6次，哇，我在想，他一定肯定有话要说，所以呢，他在走过来，最后一次走过来的时候，我说，哎，就怎么的？我说，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吗？哦，因为他这样子看我，一直看我，好像想说话，我就直接让他说话。他说：“你是曾先生吗？”啊，因为他一开口就知道他不是台湾的啊，他是大陆人。我说：“是啊，是啊。”那他说：“哎，不是我认识你，是我老婆认识你。我老婆是台湾人啊。”他说：“他在电视上看过你。”我说：“哦，是吗？在哪里？”哎，噔噔噔，他老婆就跑过来啊。然后呢，我就想说是你们自投罗网，我要传福音给你们啊，我要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就问我说：“哎，那曾老师，你来这边做什么？”我说哦，我来这边给大学生上完课啊，我呢就会到教会去聚会，给他们有一些分享。然后我想说我提到教会，他们听我说啊，那教会在干什么？那我就给传福音给他们，知道吗？结果他们两个说啊，郑老师，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啊，我们两个是基督徒哎，我们两个在法国这个受的洗，在里昂那边聚会。我想说他们两个都已经受洗，我就不想理他们了，因为我很想休息。然后我不想讲话。结果呢，再多聊一下，发现他太太就是那个嘴唇啊，就是完全没有喜色。那我就觉得他脸太苍白了，我就问他说：“姐妹， 你还好吗？你是不是生病啊？他说陈老师你看出来了，我说随便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的脸上 太白了。他说对，他说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我这个血肉，他用血肉，他用圣经的血肉，他说我血肉半年多了。我说哦，你是像月经不止吗？他说对，他说已经半年多，每一天量都很多。然后医生说检查出来他子宫肌腺瘤已经占满他的子宫了。他说这一次呢，他跟他先生要回台湾去要做手术，要把子宫几乎都要切掉。那我就说你这样子可以怀孕吗？医生说没办法。我说哦，那你们想要小 baby 吗？他说想要。我说那已经听完坏消息，我们来听好消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谁要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我说我们来祷告啊，然后就为他们祷告。好，我就忘了这回事。然后后来他们就登机了，为自己搭飞机。回来哈，过了半年多啊，这个弟兄就一直打电话给我，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想说，我不知道他要干嘛啊。那时候我在上课，我就没有接。那一下课我就打电话，我说什么事啊？啊，王正，我说我永远记得你，他说因为太容易记了。他说郑大哥，啊，他后来在我的母校念化工博士啊。他郑大哥，郑大哥，我想请你喝下午茶。我说。很少两个男人喝下午茶的，我说我没空，然后他就说，那你我一定来找你啊。他的那时候已经快接近圣诞节了，然后我就说不行了，我没空，我都很忙。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来找你，我跟我太太一定要来找你。我说好吧，你真的要来找我，今天晚上，因为那时候刚好星期四，我们的祷告会都星期四，我就今天晚上啊，你可以过来啊。好了，他们就过了，他一过来他就抱着这个小 baby。噔噔，这大哥噔噔，我说哦，小 baby 好可爱，我们要来玩小 baby。他说你忘了是不是？我说忘了什么？他说在武汉机场。哎呀，对哦，武汉机场，你看看，这位上帝要爱你们，他要让你们心中所愿的得以知足，你们就没有缺乏了。哇，感谢主啊！我就是因为在讲的这个故事，所以后来那个姐妹才会要我为她祷告。后来又很多人，我们为他祷告，他们又有了孩子。亲爱的，上帝一直在做事情，他昨天做事情，今天做事情，他未来还要继续做事情。阿们吧。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需要，继续祷告，继续祷告。这位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想每一个人工作啊，生活充满了压力。很多重担，感谢主啊！耶稣是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交给他啊！他必使你得享安息。他是赐下出人意外平安的上帝啊！这个就是这个是我2017年去纽西兰的，我今年又去了，今年就没有拍很多的两年了。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奥克兰的时候去海边玩玩，然后回程的时候，一个好大的牧场，我们在这个地方午餐。然后我就趴在那个阳栏上面，我就一直看这只啊，前面这只主角跟我对抗5分钟，他就是一直保持这个姿势，这样很呆呆的看我啊，我实在受不了，我给你拍一张。我说总有一天会用到你啊，今天来德国用上了。哎呀，这个羊就是这样，有的吃就好了，有的休息，有的吃，他们生命就饱足了啊，他们就饱足了。神是供应我们一切需用的神，阿们啊！你生命当中的需要，上帝知道。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相信他的人。阿们啊！感谢主。哎，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那个，我有一次带学生去上完课，然后我们去旅游，然后这个就是从那个云南呐、玉龙雪山呐、再往里面啊，再开100-200公里，就会到那个香格里拉国家公园啊，这是在香格里拉。啊，那个海拔已经快4000公尺，哇！我有那个高山症，我头哈就已经很不舒服，就这样好像前面都冒金星这样。然后我就叫学生先走，因为我看到有位置，有那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就坐下来。哇！一坐下来，就心里面就祷告啊，真的是可安歇的水边，我真的是完全按照字面可安歇的水边。然后我一坐一坐，我祷告一下，就感觉心里面特别的安舒啊，特别的安舒。常常跟上帝有这种 安息的交通，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把时间空出来跟上帝之间有美好的祷告，美好的交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上帝要带领你走对的人生道路，这个对的人生道路是因为你承认他是你的救赎主，你承认他上十字架是为了你的罪，抹去你的罪，好让你跟阿爸父神和好，带领你走蒙福的生命道路。所以以至于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真正的平安，也是真正的信心。神与我们同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已经先记着一件事情，神与你同在，他爱你，他知道你生命中所遭受到的一切的故事。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没信主了，教会就呼召有人要去监狱服事，全教会呢其实只有我太太大人要去，然后过了两个礼拜，那个传道人就打电话，哎呀曾先生啊，实在是我那时候还没受洗，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全教会只有你太太愿意去，去监狱服事，那那个是一个男子监狱，牧师说本来以为呢会有男士要去的，结果没有，只有你太太一个女士要去，我跟他两个孤男寡女这样去服事怪怪的，他说好不好你也陪着去啊，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是我其实蛮想进去监狱看一看，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刑求人的或者怎么样，我就想进去看，所以我就答应了，我就进去。然后呢牧师在那边讲，然后我跟我太太站在旁边，他就一直骂我，你们这些在黑暗里面的人走不出来啊！当然最后就是耶稣基督可以带领你们走出来，他每一次去他都这样做。后来过了一年呢，这个牧师很忙，就把这件事情交给另外一个传道，那个传道又带了两年，然后呢这个传道被调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的分堂去牧养教会。他走之前说，真弟兄现在你是最资深的了，现在以后这个监狱的服事就交给你了。然后呢，我就当时带了八九个弟兄，每一个礼拜都进去。其实哈，这种服事哈，真的是吃力不讨好。我真的是因为圣经里面写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真的是为了耶稣讲说他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我才是咬着牙我就继续服事下去了。你看看我那时候从没有信主到三年后交给我，我真的我信主时间算一算就是还不满三年，每个礼拜我都得进去，我还带七八个弟兄进去，然后每一次讲完我都要呼召，每一次讲完我都要呼召。我跟各位讲，讲两次我的见证就讲完了，接下来就没东西可以讲了。我都每一天就去偷人家那个见证书里面的，然后就是那个录影带里面有那个见证，我就拿了去播完了我就呼召，播完了就呼召，说耶稣可以救你，信不信由你。每一次都这样，我想这是小事中心啊，神就把大事交给你，我真的是咬着牙服侍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进去的时候，那个典狱长就问，曾先生，你们进来蛮久了啊。我说对啊，好几年了。他说这样好不好，就是你对重刑有没有兴趣？哇，我说当然有兴趣啊！我说搞这些一般刑犯已经搞了很久了。我说重刑犯 OK 啊？他说好，来来，我带你去。我就另外带了两个弟兄啊，一个拿吉他去敬拜。这个不是那边的监狱，但是很像那边的监狱。然后我们就进到二楼，二楼是重刑犯区。然后他就帮我介绍啊，那这个第一前面几间是单人牢房、双人牢房、十人牢房、二十人牢房，就很长很长很长，比这个长多了，比你看到的这个照片长很多。然后他就帮我稍微介绍一下啊，然后这第一间啊，这个现役军人强奸杀人致死唯一死刑，他的这个司法程序呢非常上诉第二次。非常上诉第一次已经失败了，我说如果成功，然后成功会发回高院跟审， 看看有没有机会改判为无期徒刑。如果改判无期徒刑的话，就15年可以假释。我说如果失败呢？失败了，在台湾通常发回法务部，那个时候法务部很喜欢执行死刑。他说这个现役军人通常2周内会执行。我说听了，我这样我知道。然后呢，我就问这个第一间就是个死刑犯，我就问他姓蔡，那上面有写姓蔡，里面都叫同学，他们就会叫我老师，我就叫我同学。我说蔡同学，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曾老师是这样，他说他这个放假，现役军人放假，然后收假的时候呢，要回营区的时候，他们家呢，他营区附近呢、都是那个田呐、就是那个稻田。他就骑摩托车，那稻田呢，他那个就是靠一般的公交车，很少，就99才一班。他就看到一个等车亭啊，里面有一个小女孩，17岁，高中生。他就想说开玩笑，就开过去，就跟他讲说：“小姐，要不要搭便车？”那个，因为他穿着军服，那个小女孩一看到，军人啊，军人是保护人民的嘛。所以就说好，就上了车啊。他就跟我说他以前都看一些色情的东西，所以满脑子是胡思乱想。他觉得这个女孩坐在背后可能跟他想的一样，所以他就把她载到那个田里面去，就强暴她。强暴她这个女生就挣扎，就大叫，他就捂住她的口鼻，然后这个小女孩就窒息死了啊。哇，他一看到人死了，他就赶紧就逃回营区啊，那个身上都是他的指纹。这个女孩家人，晚上等不到回家，小女孩回家就报警，马上就找到了。然后警察在她这个小女孩身上找到一堆的这个指纹，马上这个军人就被押了。因为在台湾当兵，第一件事情就是留下10个指纹，所以马上就被抓过来，就送到我们这是个军事监狱，就被送到这个军事监狱。我就跟他讲，我说蔡同学，今天即使你被枪毙，伤害已经造成，对这个女孩，对她的家人，一点弥补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罪有应得，但是有一位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我前后讲话就1分钟，他的罪很大，但是没有什么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能涂抹遮盖，没有什么罪是神不能拯救。我一讲完，他就说我愿意，然后我接着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接受耶稣基督？他说，曾老师，这么几个月下来，我每一天我都想着那个女孩子，我睡不着觉，我一直后悔，我一直控告自己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傻，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错了。他没有办法把他里面的罪恶感拿掉。我说好，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来祷告，把你的心打开，让基督住在你里面，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我每一次去我都会跟他聊天，我都会跟他谈一谈，然后就读一段圣经，然后就为他祝福祷告。我们牧师给我们权柄啊，给我们施行，因为在监狱里面的人什么时候被移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不见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牧师说只要他愿意就帮他施行，所以2个礼拜后我就为他施行。施行后每次我都带他读，大概过了半年，已经是圣诞节的时候，我记得是圣诞节的时候，我再进去。然后呢，那一天分享一下以后，他就突然告诉我说：“曾老师，我觉得没有希望。”我说：“什么没有希望？”他说：“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上诉没有希望。”我说：“你不要这样子想，因为在里面关很久的人啊，特别是个人牢房里面，个人牢房啊，就是他没有人可以讲话，他的活动空间是这样的。”他左边是一个床垫，就是薄薄的床垫，而右边呢是2个塑胶箱子，里面一个放衣服，一个放书，里面有一本圣经是我送他的。然后后面呢有一个蹲在地上的那个马桶，上洗手间，对面有一个莲蓬头，让他洗澡，就这样。 后面还开了一个10×10公分的氧气孔，他不能放风，他只能够待在他那个房间。所以他如果要运动，他就在他的房间走路。我跟各位讲啊，你不用2个礼拜，你就得忧郁症。人跟人是要互动的，人跟人是要讲话、要沟通的，他完全没有。所以每一个礼拜我去的时候，他都把握那个时间，我至少跟他聊了15分钟。所以当他说没有盼望的时候，我知道他开始很多负面的想法都进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要来祷告，祷告之前我们要来分享圣经。那时候我才信主才满3年嘛，我的圣经啊实在是不是很熟，但是我告诉自己，我每一年都读一次圣经。然后我脑袋瓜里面只有这一首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就打开诗篇23篇，我就跟他念了一遍。我就说，你闭上眼睛，你想想看，你是一只小绵羊，天父把你抱在怀里，他好爱你。你奔跑在那个青草地上，你在那个可安歇的水边休息。然后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就告诉他，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你都先不要去想那些，上帝与你同在，你不用害怕。我们继续祷告，让你的上诉可以过，让他每次要我为他妈妈祷告，让妈妈非常平安，就祷告了。那天当然就这样离开了。他的门是这样，他里面是栅栏，有一个25×25公分是送菜的，外面有一整块钢的那个钢板作为铁门拉上，所以他基本上跟外界都没有沟通的，只有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去的时候门会打开。然后我走之前，我告诉他说，因为快要圣诞节，那我那时候常要负责很多的活动。我说每个礼拜六我们几乎都在传福音，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进来。我说我再进来的时候应该是1月初了，我才可能再进来，就圣诞节过后。他说哦好。圣诞节过后，我大概是1月3号4号，我忘记了，我们都是星期六进去。我进去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大晴天，我正要上2楼重型饭区的时候，那个典狱长就跑出来，他说，哎，曾先生，这个我有话跟你讲，你请其他人先上去。我就说好，他们就先走。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上礼拜六打电话到你们教会找你，你们找不到。我说我不是教会的全职同工啊，而且那时候我们正在忙圣诞节的事情。我说我一定接不到。我说发生什么事呢？他说上礼拜六一大早就接到台湾的法务部送来的公文，说他的非常上诉失败。我说啊，失败了。那个时候这一位典狱长跟我讲说2个礼拜内会执行。那我想说上个礼拜六，那既然有礼拜六还有1个礼拜，我说那我赶快上去，我跟他聊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安慰他一下。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上去我要跟他安慰他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可能只能带他祷告。然后那个典狱长就说，曾老师先等一下，我星期四又打电话去教会，晚上的时候我想说晚上会不会你们还在办公怎么样？我说怎么样？他说星期四下午，他们接到另外一次公文，那个法务部说，就是当天晚上星期四当晚上12点执行死刑。我当时我觉得那天虽然是1月份大太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脊椎发冷。我说什么？你们已经执行了？他说对，已经执行了。哇，那时候我心里面好愤怒，我真的很气啊！我那时候刚刚信主，我的信仰都是我觉得我祷告什么上帝都会听的。我说上帝啊，我在心里面真的跟上帝吵架，我说上帝啊，这么小的心愿，我的弟兄只有这个心愿，希望能够再重新更神，能够15年后可以假释，他才21岁了，15年后才36岁。我说主啊，不怎么不给他一次机会，你不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上帝吗？但是我在心里面讲，我不敢讲出来，因为这个典狱长， 我也传福音给他好几次，他都不愿意相信，所以我不想表现出很失望的样子。我就说哦，他是说这样子可不可以？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就说好，我就去办公室。他办公室有一个很长的桌子，他办公室他叫我坐到对面，他就一回过头来就拿了一个卷宗啊，一个档案，他就打开。我一看到上面写蔡同学，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不想讲他的名字。他说蔡同学，就开始翻。他说你平常都跟他说什么？他就一直翻一直讲。我说我平常说什么？我说什么都写在你那个上面。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不能单独说话，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旁边都有人在，他们都要做记录。我今天讲了什么，他全部通通都做记录。我说通通写在上面。我说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耶稣能救你，信不信由你，其实就讲这些东西而已，我也没有别招。那个典狱长一边看一边看着我说，真的大概就是这样。我说有什么奇怪的？他说当天晚上九点整，他们九点钟熄灯，九点整的时候他特别到他的门口跟他说，今天是你最后一晚，特别跟他讲。然后那个蔡弟兄说他知道。十二点钟他们楼下的那个大门先打开了，那个钥匙插进去一开门，咔咔咔咔咔，大声了，所有人都会醒过来，因为大家知道十二点钟如果开门的话就是有人要被枪毙。然后上到二楼，第一个门就是他的，然后钥匙打开，第一门、第一道门、第二道门，他说他叫他出来，他说这个蔡同学呢已经穿好衣服自己站起来走出来，跟他们下来上了刑车，开到刑场去。刑场不在这个监狱，在另外一个大监狱里面。我说你跟我讲这么多干什么？他说郑老师，我们这边枪毙过很多人，都是被拖出来，因为已经吓到没有力气，是他自己走出来。第一次，他说我们在这个监狱二十多年，第一次自己走出来。然后到了刑场，他就问他说有没有最后一眼？他说有。他说可不可以找我们教会的牧师来？牧师说，因为我们教会牧师也才能进去。他说不行，太晚。他说可不可以找郑老师来？也不行，太晚。典狱长说你跟我说，我回头跟他们说。他说今天请你来就是要跟你讲他的遗言。他说请你们打电话回去给他的妈妈，告诉他的妈妈说，妈妈对不起，不能再孝敬你，妈妈耶稣救我，耶稣是真的，妈妈你也要信耶稣。我听了我的弟兄的故事，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我很长一段时间，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弟兄的故事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前后跟他聊也不过就是五到六个月，这个故事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有一天我早上在读经的时候，突然上帝问了我一句话，说你怕死？我说我怕，但是上帝，我可以越来越不怕，因为我常常经历你，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爱我们的神，所以我越来越不怕。在这个时候，上帝脑海里面让我出现了蔡同学的身影。上帝跟我讲，他说你的弟兄为我做了荣耀的见证，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蔡同学知道神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与人同在的神，即使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与你同在，他又真又活，不是我们口里面仅仅这样子称他又真又活，他是真的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他，我相信他走过那人生的最后那几个小时，他知道神爱他，天父慈爱，圣灵安慰，感谢主。就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唱到那个天父的爱的诗歌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唱到那个天父爱的诗歌的时候，我每次都泪流满面了。 因为我闭上眼睛，我就看到天父来拥抱我说：“孩子，我爱你。”我就泪流满面。为什么？因为在我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就被关进监狱里面去了。我觉得那是我极大的羞辱。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然后我越来越恨他。但是上帝知道我内心深处受了很深的伤害，所以上帝爱我，爱我，一次一次用他的爱来安慰我。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阿们吗？他爱你，他知道你灵魂忧伤痛悔，他爱你，他要安慰你，你要常常接受他的安慰，让他的爱来医治你，让他的爱来医治你，不要再把你受伤这件事情挂在嘴巴上。他爱你，他医治你，你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你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感谢主啊！我在这个我们上这个上这个这个婚姻课的时候，第一堂我特别讲了，上帝帮助我战胜我被色情的捆绑啊！上帝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你生命当中好多好多的问题啊！他敌人在你面前这个仇视你啊，轻蔑你，但是上帝要为你摆设宴席，他要恩待。他要祝福你，他要祝福你。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膏抹神使用的器皿，他都膏抹啊！当你服侍神，你会带来满满的祝福。上帝要愿意恩待你啊！那上帝在找谁服侍他？他都在找愿意的人，他不是在找那个有恩赐、有知识、有高学历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那神看人不看外表的啦。神一直在问每一个人，你愿意吗？愿意奉差遣吗？你说愿意，神就开始怎么样培训你，神开始带领你啊，神就开始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就像我一开始在那个监狱里面每个礼拜进去，真的是咬着牙，我做了好几年了，真的是咬着牙。我也跟你们讲啊，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啊，那里面的台湾的这个受刑人啊，喜欢刺龙刺凤，他们最厉害的从这个那个我们这边地铁上面的那些柏林人柏林人应该去台湾的监狱看一看啊，他们身上刺的那就是这样子啊，他去看啊，全是刺，从这边那个衣服一打开啊，他们都穿蓝色的制服，一打开从这边一直刺到脚踝，整套的全身都是很恐怖啊。我都说他们是，他们一边刺龙一边刺凤，我都说他们是台湾有一种水饺叫龙凤牌水饺，我说叫龙凤牌水饺，一包起来，哇，这龙凤牌水饺里面都是肉啊。小事中心他就把大事交给你，但是神在找那个愿意服侍神的人，愿意服侍神的家教会的。神要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要先祝福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要使你的福杯满溢啊，福杯满溢啊。感谢主啊，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随着我们，追赶着我们啊，追赶着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啊。就常常心里面啊，就觉得上帝很恩待啊。其实我来这里，弟兄姐妹对我很好，我也非常感恩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去台南，台湾的南部有一间教会啊，我每一年大概去两次啊。然后呢，他们教会蛮大，然后他们教会是聚会的地方呢，在三楼。然后他们二楼开了一间餐厅，就是那种健康饮食，你知道，就吃得很健康，食材很好啊。可是你知道健康饮食都不好吃啊，不，这样讲怪怪的啊，就是那个调味就是干巴巴，你知道，水煮鸡什么有的都是那种调味，就是没什么搞头。然后他们每次都带我去吃那个啊健康饮食，然后他觉得我应该是很注重养生的，你就看得出来我就不是嘛啊，然后他每次带我去吃，哇。实在是我真的是哈，那次我搭高铁，就在高铁上面过了台中以后，我就突然开始觉得肚子饿，你知道吗？啊，然后眼前就出现异象，跟台南哈有一种那个温体牛肉火锅，超好吃的，我眼前出现温体牛肉火锅，你知道，砰就出现了，哇，越想越饿，越想越饿。啊！我说主啊，我们的那个牧师为什么不带我去吃温体牛肉火锅？为什么每次要吃那个很健康的餐饮呢？我的心里啊，我不敢嘀咕啊。哎，你不好意思叫人说，哎，我们要不去吃那个好吃的，你们那个不好吃，不能讲啊。所以到了以后，那牧师每次都自己开车来接我， 就开车说：“哎，我一上车啊，我什么都没讲，我就坐下了。”他说：“杨琴，他就叫我，今天牧师要带你去吃温体牛肉火锅。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特别有感动，要带你去吃温体牛肉火锅。”我说：“哈利路亚！”我马上跟他讲，我说：“我刚刚在这个高铁上面哈、啊，我就想到温体牛肉火锅，我怎么真是同感一灵啊！哎，上帝爱你。”他连你这么小的心愿他都知道，亲爱的，他爱你，他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亲爱的。哎呀，这位上帝不是那个很严肃的上帝，好不好？感谢主，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没有固定工作，我就没事我就到教会去晃，我那时候我把工作都辞掉了，所以没事，我太太也没事。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晃到四楼，我们教会的四楼是办公室。啊，有一次我就晃看到有人在那个编周报，因为我们的周报两大张啊。然后呢，我就一看，我就说这谁主编的、啊？都乱编啊！然后就指一指那个我们牧师办公室，我说牧师把东西丢给我，他是主编，就问他，我就问牧师那个。周报是谁编的、啊？那主编是谁？牧师说：“我啊。”我说：“你有编吗？”我说：“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编，我就是丢给美编，美编就弄一弄，我就出版了。”我说：“牧师给我编啊，我是我以前在报社当编辑的，这个我来编很容易。”牧师说：“太好了，你的啦，拿去吧。我好多的服事都自己找来的，因为我的生命被神改变了，所以我就很乐意，很乐意，我很想要来服事这位神。”我真的很想神使用的。我们的会堂在二楼，我们还有就像二楼还有一个半楼，那半楼是可以坐人的。那没有人的时候，电灯都关掉，我就会把门打开，我就坐在后面。我常在那里祷告上帝，我说上帝，你要怎么带领？你要怎么带领？我常常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祷告，有些时候我就会跑到面前来，前面来。我们前面的那个讲台，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然后有一次，我坐在后面，那灯都没有开。我突然闭着眼睛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整个天花板不见了，然后夜空，然后银河系，然后整个宇宙在我面前。然后神跟我讲说，这是他手所造的。我看好感动，好感动，我一直在那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用这个星斗，满天的星斗，作为这个背景，就是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整个宇宙都是神的殿。今天你不用跑到这里来，在你的家里面就是神的殿，你自己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常常跟他在一起。这是大卫他一生最后他说的话，他说他不要住那个锡安山漂亮的宫殿，他说他只想住在神的家里面。耶和华的殿就是耶和华的家，因为在大卫王的时候还没有圣殿，根本就没有圣殿，只有那个帐幕而已。但是说他好想跟上帝在一起，他好想跟上帝在一起。圣灵，我们弟兄姐妹，你也常常跟上帝说，我好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真的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拉住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的见到你。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
所以如果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他说叩门就给你开门，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我们同声把你现在的需要告诉他，他是乐意满足你生命中需要的那位上帝。我们一起开口，我们同声来祷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敬拜赞美你，敬拜赞美你。是的，主啊，主啊，主啊，你听到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在你面前陈明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那位神。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们正要来开叩门。主啊，我们正要来叩门，谢谢你耶稣，敬拜赞美你耶稣，敬拜赞美耶稣。你行走在我们当中，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是的，主啊，我感谢敬拜赞美你，敬拜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敬拜赞美你耶稣，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在他们工作上面有很大的挑战的，主啊，你听到他们的呼求。主啊，你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用奇妙的方式，你是行心事的神，帮助我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他敌人的面前为他摆设宴席。耶稣，我敬拜赞美你，敬拜赞美你，敬拜赞美你。经济上有特别需要的，主啊，你给他们额外的恩典，给他们额外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在病痛当中的各样的病痛，主啊，你说你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就是单单的相信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主啊，求你医治的大能现在释放在我们的当中，释放在我们当中，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在病痛当中的，主啊，求你医治他们，医治他们。谢谢你耶稣，敬拜赞美你耶稣。关系上需要被调整的，特别是夫妻的关系，主啊，主啊，要饶恕的，你让他们能够饶恕；理解的，你让他们能够互相理解。主啊，让他们有美好的沟通，把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谢谢你，敬拜赞美你，敬拜赞美你，爱我们拯救到底的神，谢谢你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今天你听曾老师的分享，你认识这位美好的上帝，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爱你，他想要邀请你回到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今天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救主的，我数到三，你轻轻举一下手就放下来，我要为你祝福祷告。预备好，我数到三，你就举手，就举给上帝看。一、二、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好，我们来祷告。我祷告一句，姐妹，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陪着他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你，成为生命的救主。谢谢你，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用你宝贵的血洁净我的罪，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你耶稣，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你是好牧人，我必不致缺乏，带领我走蒙福的生命道路。祝福我的工作、婚姻、家庭、生命中的大小事交在你手中。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大家一起说阿们，把最荣耀掌声归给耶稣好吗？哈利路亚。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人